爱的，你今天好吗？我是 Amber。
嗨嗨，亲爱的，我是蚊子哥。大家好，亲爱的，好，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我们好久没有聊天了。
哎，对，因为咱们蚊子哥上个礼拜是公休的状态，因公啦，洽公的部分。
没错，没错，就是在这里也首先的跟我们亲爱的听众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上一期我没有更新，那就是因为蚊子哥呢，除了自己正常的这个工作之外，还有一个被迫营业的身份，就是法院的宣誓律师。
我觉得这个被迫的很厉害。
我好强啊，
就真的很被迫营业了。
哎，是没错，因为他们也只能找到你，他应该找不到其他人。
反正就在萨克森州的话，就没办法。你知道法院这种东西，就是你知道他们给你发那些文书吗？就人家都是说邀请函，什么 invitation letter 之类的，但是呢法院发给你的，你知道德语的邀请叫做 Einladung 对吧？
哎，对，没错。
但是呢法院发给你的，人家都不是 Einladung 哦，人家直接是拉动，意思就是说哎，你没有特殊的理由的话，你必须得去，这是你的义务，知道吗？
天哪，好像就真的是被迫宣誓，就是非得去不可。
真的，而且其实我蛮紧张，就是上个星期是因为星期天我要先赶到法庭那边去，因为法庭不在德累斯顿，法庭在开姆尼茨，然后第二天庭审的时间又是在早上，所以说就为了以防万一，怕我当天如果再去的话，万一遇到路上会出现什么交通问题，迟到了就不好了。哎，所以我就选择了在上个星期天的时候就提前过去。没错，对，这样就可以保证第二天可以准时出庭，这样。
对啊，准时出庭也我们提前准备一下。没错，
对。
那边环境还好吗？
就感觉其实蛮好的，因为说老实话，这是我第一次以那个宣誓翻译的身份去参加这样的庭审，然后当时很紧张，然后我就你知道吗，就是我基本上算是二月初的时候就收到了法院的这个信息，就说3月22号的时候会需要我作为翻译去参加庭审。然后自从我二月初拿到这个通知之后，我就开始整个就处在一种超级紧张的状态。
哎，对，完全可以看出来，因为我平常还是会电话聊天一下，每次都这个事情超紧张，
真的。然后我就跟马哥哥有讲，然后跟我妈肯定也有讲，然后我妈就跟我说，就说你是当翻译的好不好，你不要把自己当成被告，被告应该比你紧张吧。
对，被告才该紧张，我们翻译只要有翻译完整就可以了。
对，没错，真的。但是你知道亲爱的，就这种心情，就是我当然是还蛮觉得蛮好奇，因为是我第一次作为翻译的身份去嘛，然后就感觉你知道我们对法院对法庭的认识基本上都来自于电视剧呀或者电影里面的这种情节。
对，那个有一个影集叫 Suits， 就是哦，真的看起来就很帅。
哦，对对，没错，就想象哇，律师应该是怎么样，就是你知道出入这些高大上的场合，然后在法庭上面就你知道唇枪舌战的，大家说话都很溜，然后法官会是什么样子呢？他们真的会穿那种袍子，然后戴那种有一点奇怪的头套吗？
你说那个假发？
对。
他们真的有戴吗？
没有，就是这个可以让大家放心，他们没有戴，但是有穿那个黑色的袍子，就不管是律师还是法官都有穿。哎，对，
OK。
然后因为毕竟涉及的案件是一个比较小，而且不会牵扯到太多公众利益的一个刑事案件，所以说出庭的这个法庭也不是说我们在电视剧里看到的就是哇好宏伟的一个厅，而是其实像一个简单的教室一样，我觉得。
OK， 就是法官在前面在讲台，然后你们坐在下面。
哎，没错没错，就是法官他当时还不是一个合议庭，因为的确涉及的这个案件的情节或者是复杂程度真的没有到那个级别，所以我们只有一个法官。然后法官和他的这个书记员就是会记录庭审的一些过程，然后他们两个人就坐在相当于教室的一端，然后是比较高的座位，就是有升高一点点他们坐的那个地方。
OK，
对。然后他们接下来呢，就是左边坐的 是两个作为公诉人的检察官，然后他的对面坐的是被告的法院指定的辩护律师，然后这边就是在被告这一边，这个辩护律师旁边就坐的是我，因为我是翻译嘛。
对
对，然后在德国包括像国内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法庭的这个庭审大部分庭审都是对公众开放的，所以说如果你自己比如说是你是学法律的或者像我这样是翻译，你有兴趣也可以去听一下，或者是作为普通的民众如果涉及到一些跟公共利益特别相关的案件，你也可以就是去听一下。所以说呢，在这个教室的后端就是有一排空的座位，一个是提供给证人的座位，还有一个就是提供给有兴趣的民众这样
啊。 OK， 但是你去的时候应该没有有兴趣的民众吧，我们大家应该不太出门。
诶，你不要说亲爱的，真的有一个女生在那里听
啊。哦，她可能念法律系的。
我也觉得，要不然谁那么大清早的跑去啊。
这也太累了吧。
真的，我就说即便你有兴趣要去也去听一个下午的嘛，让自己先睡一个饱觉，那么早的时间谁会跑去听，估计就是什么学法律的学生吧，我觉得。
嗯，他可能早上下午要赶场。这一整天过得非常的充实。
对，没错没错。但是就是，你知道我当时出庭的那个心情，就是会觉得那对于我是翻译来说，肯定我希望今后也能够继续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去参加这样的场合，也是对自己的一种锻炼嘛。但是呢，就是作为国人又真的会觉得说希望以后不想遇到被告时中国人这样的情况，就
有点尴尬。
对，就还是希望就大家在国外一切都好，不管是就是真的有发生这些事件或是被冤枉，我觉得其实都希望这样的事情，就这样不太好的事情不要发生在自己国家的人身上。但是呢，你知道这种心情就像是我当时就想起，就是我和马哥哥有一个认识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呢在德累斯顿拥有两家殡仪馆。
哦，我觉得这不错哦。
对，
两家耶。
没错，就是他是这里德累斯顿当地的殡仪馆巨头。
没错。
对，但是你知道他就会经常跟我们讲一些大家很尴尬的笑话，就是他会听到那种救护车滴滴滴的这种声音，就是人家就会很担心，然后他就会觉得啊，是不是我又有一单生意要来了。
生意要来，我刚刚正想接了，哟，生意来了哟。
对，是不是就很过分，就是这种你知道心情就很矛盾，一方面呢是啊，这样对自己的这个事业会比较好，但是另一方面又觉得但是对其他人来说就不是特别好的事情啊。
嗯，对，确实，因为就是如果我们不是生老病死然后这样死去是意外死去的话，那确实这个玩笑就有一点点的地狱梗，但没办法，他也要做生意、啊、
对吧。所以他每次说这样的话，然后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解。
就就过去就好了。
对，
一律以傻笑带过去。
真的。
OK， 对，我们就跟听众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上个礼拜没有开张的样子啦，所以我们这一次会加倍奉还给大家，好不好？不要紧张。
没错没错。然后以后呢，不是遇到特别特别特殊的情况，我们两个人呢一定会准时的在每周一就为大家播放我们新一集的内容。
没错的啦。那亲爱的，我们这集要聊什么呢？
我们这集的内容呢，就是因为大家可能在国内或者是台湾也都有听说，就是德国其实从去年差不多圣诞节之前吧，十月十一月份到现在、其实我们都是因为疫情还处在一个宵禁的状态，宵禁和封城的状态。
对，没有错。
对，所以呢我们现在的生活其实呢跟前几年相比就骤然变得相当的无聊，因为哪里
不能去、就是、比较单调。
对，没错，
稍稍单调一点，就你能够去的地方真的是太少太少。就像拿近期的一些状况来讲，其实有一些服饰店啊或是那种 TK Maxx 那种店是有开的，但是呢他们是所谓的 click and meet，就是你必须去扫他们的 QR code 或是你现场去登记你的资料，然后你才能够进去逛。
没错，而且都不是说为了逛吧，而是真的就是你知道你想要买什么东西，然后你给店家报备，其实相当于是 click and collect， 其实也没有到说真的就可以逛。所以就整个生活从疫情到现在，那我们是想把尽可能我们在德国经历到的东西都分享给大家，但是因为疫情呢，就我们现在能去的地方真的蛮少的。然后我和Amber， 我们在讨论这一期的主题的时候就想说，那其实在疫情这段期间，我们基本上算是唯一的合法的能去的地方，
唯一的乐趣，
对，唯一的乐趣，对，就是逛逛附近的超市吧。
没错，逛超市。 Amber 我呢昨天在5个小时内逛了3家超市呢。
真的，这让我非常的震惊。 Amber 你一定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这个德国超市有什么样的大的魅力，可以让你在那里逛足足5个小时？
真的，我也自己被自己吓到，我是逛到就觉得脚有点酸了，尤其是那个小腿跟脚底板，然后肚子开始叫，然后我就看了我男朋友，我就说，诶，请问一下现在几点？诶，我们逛了快5个小时了。天哪，超饿，立马回家。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就是好玩跟有趣新奇的东西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在德国超市你可以买到类似这种好玩的东西。
没错没错，这就是我们会觉得说超市也算是一个地点，就是让我们可以看到德国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就包括各个地方，德累斯顿和慕尼黑，包括和斯图加特，这些比起来，其实每个地方的超市，每个地方人的一些喜好，其实我们在逛超市的时候也或多或少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呢，我们这期 Amber 和文子哥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德国超市能够发现的一些我们自己觉得蛮新奇蛮喜欢的东西，或者有些时候也会发现一些蛮奇葩的东西，就想把这些分享给大家在这期的节目里。
对，透过这一期之后就会发现 Amber 跟文子哥喜欢吃的东西不太一样。
对。
一个是悠哉的逛超市，一个是快很准的逛超市，所以没有在逛。
没错没错，就两种不同的逛超市的风格。对，那亲爱的，你现在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有什么心得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应该讲说我昨天有一个很大的乐趣要跟大家分享，为什么我会逛到5个小时呢？原因是这样的。我昨天逛了3家超市，第一家叫做 Aldi， 然后第二家叫做 Lidl， 然后第三家叫做 Etika Center。 那最厉害的是第三家，大家可以想象这个 Etika Center 呢，它很像Costco， 很像好事多，就是你在里面你啥都买得到，你要买电视，你要买冰箱，你要买衣服，买鞋子，或者是我昨天买了一副扑克牌。在家太无聊了，必须得买一个扑克牌，昨天那边在家玩，就是你什么都买得到。或者是他们有跟其他的商店做合作，就是你也可以在里面买一些香氛啊，是那种 depot， 就是我们平常在路上会看到的店，也可以买那些东西。
对，
然后更厉害的是它分2层。
嗯哼，
我很少逛到超市分2层，可能是因为我附近的超市没有这么大。然后下面那一层卖肉区就一整排就是肉、海鲜、起司，还有那个他们很爱吃的一些那种火腿肠或是什么。
对，
早上的那些早餐肉。然后就这样一整排这样逛过去，就觉得哇好棒，那就可以看那些肉，看哪个比较好吃。
的确是的确是。我觉得德国的一般的超市，说老实话，他们的规模跟国内比起来真的小蛮多的。像我自己逛的超市里面的话，其实就只有德国算是几家之中最大的超市之一吧，叫做 Kaufland， 这个算是比较大的这种综合性超市。就跟亲爱的你刚才说的一样，就里面不仅仅是卖食物，其实也有卖一些小型家电，但是我觉得 Kaufland 应该也买不到冰箱啊之类的，电视机应该有
卖吗？比较少。
对，
我记得 Kaufland 好像稍少一点。但他卖的东西啊，可以买衣服啦，我记得他有出一些衣服、鞋子那类的。
对，但至少他有2层的空间。
对，没有错没有错。
嗯，
所以我昨天看到最我可能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觉得在台湾的超市跟在德国超市的一些差异，就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或我们饮食的不同，然后你会发现哦，其实德国超市有卖这个，但台湾你可能找不太到。我昨天的大概的目标大概是这样子。
OK， 那你有找到一些什么东西是德国有然后台湾没有的吗？
嗯，没错，就要讲说啊，我们要先祝大家复活节快乐嘛，差不多。
我们可以讲到小兔子的时候，然后再跟大家讲。
哎、欸，对，但是我现在想要讲那个蛋、欸，我想要讲彩色蛋。
嗯，那好，那我们就借这个机会，亲爱的，你先讲讲彩色蛋的故事，然后我们就顺便再祝大家复活节快乐。
嘿，没有错，彩色蛋呢，这东西很特别，因为通常我们都是买生鸡蛋，然后生鸡蛋可能就看到的是白色的啊，或者是那种有机的，或者是卡深咖啡色的外表、
嗯、
但它的另外一排呢，就会卖这个所谓的彩色蛋，它其实是熟的鸡蛋。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超级大的特点吧，就是你在超市买到的是熟鸡蛋、嗯、
对，我就想说，一开始我还想说这到底是什么，然后不太敢买，因为它就五颜六色的，觉得有点怪。
真的，而且是你知道，就是一般鸡蛋人家就生的嘛，你回家自己拿去煮就好了、嗯、但是那个彩色的那个蛋，它之所以是彩色，是因为跟复活节的习俗有关。但是我觉得最神奇的一点就是它是煮好的，也是说其实你可以把它打开就直接可以吃的，对吗？
嗯，对，没有错。但我就是了解了之后我还是没有买，我想说我还是自己煮就好了呗。
对，其实说老实话，我也从来没有买过那个彩色蛋，但是因为就是你知道在复活节画彩蛋，把鸡蛋涂成这个彩色各种颜色，然后或者是在上面画一些图样，其实这样的一个习俗是西方复活节的传统习俗之一，所以其实我自己在过复活节的时候，特别是像去年，因为去年开始，其实去年的复活节就已经受到了疫情的影响嘛，
对，
所以说当时在家里没有什么事情干，我就到处去查复活节大家要做的一些传统活动是什么，就想说打发一下在家的无聊时光。所以呢，去年我就和马哥哥第一次尝试把鸡蛋煮熟，然后在上面比赛谁画画画的好。
哦，那谁赢了？我想着、
谁画的
比较好。
亲爱的，我可以之后给你看我们当时留下来的记录的照片，就是我必须要跟你说，就我画画的风格是比较鬼畜的那种。
OK OK，
就是你知道，就是我画的形象就会是那种，如果是人物或者是小动物的话，就是丑中带着可爱，但是可爱中又不得不渗露出很多的丑。
咱们就印象派。
对， 对，印象比较丑的那一派。
哎、哦欸，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画的差不多也是那样，我画的人到现在还是竹竿人，所以我觉得应该跟你差不了多少。
对对对，没错。那其实就是说在超市里面看到这个彩色的蛋，我是觉得说现在应该一年四季都可以看到这个彩色蛋了。嗯，
对，
但是它最初的起源就是跟这个复活节有关。
嗯，没有错的啦。那你们后来画完之后拿去房间藏，然后叫人家找出来？
有啊，真的有哦。真的有，就是我们画好之后，然后马哥哥就把蛋放在了这个房间的各个地方，然后就我们大概有，他大概有藏过四个蛋吧，然后就让我去找，找到之后然后我们就把它吃了。
哦、我们最后还是下肚了，反正都熟了，我们就拿来吃就可以了。
对，没错。而且你知道，就煮好的蛋你不吃拿来干嘛呢？也放不了多久，对吧？
嗯，对。哦，或者是哎，熟蛋可以立蛋吗？我们来结合一下我们的
传统。不知道哎、欸，
好像我也不太知道，可能立不起来吧。
他在每次被立起来之前都已经到我肚子里面了，所以不解之谜。
啊，没错，这就是所谓的彩色蛋，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特别的。
嗯，对，就彩色蛋，就像亲爱的你刚才提到的，先把它涂成彩色，或者是在上面画一些花纹，然后呢就会藏在比如说家里的各个角落，或者是藏在外面花园的草地上的一些地方，然后复活节的时候就会让小孩子或者家里人去把它找出来，这就是复活节的一个传统活动之一吧。那提到这里呢，大家可能在想，哎，为什么这两个人提到那么多复活节？那就是因为从下周星期四和星期五开始，德国就迎来了2021年的复活节了。
耶！咕呼，拍手拍手，还是不能出去玩哦。
对，
苦中作乐的两个人。
没错没错，但是呢，就还是有放假，心情还是有好。
对，还是有放假，心情蛮好。而且我们两个都有去超市，哎，这刚好可以讲到第二个。
嗯哼，
我们刚好都有去超市买那种兔兔装饰的，这叫小植物吗？小盆栽。
哎，对，小盆栽就是，现在如果大家去到超市的话，可以看到和很多复活节相关的东西。那刚才除了亲爱的提到的这个彩蛋之外，嗯，还有一个典型的一个经典人物形象，就是小兔子。
对，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到底是兔子，但兔子跟复活节又还挺搭的，我后来觉得还是蛮合理的。
嗯，对，就是兔子因它在复活节的一个传说中的任务就是藏鸡蛋。
嗯，哦，原来是兔兔藏，它不会自己把它吃掉，它还藏给你，藏给你找。
对，人家兔兔就很尽责，你知道吗？它就不会偷吃。但是兔子会吃蛋吗？
兔子吃它的红萝卜，
对吧？吃蛋会不会有点不消化？
对，那个蛋黄的部分难以消化，
对，没错，
咽下去了。
嗯，
没错。
对，
而且亲爱的，你买的那个兔兔，因为我们之后也会再给观众看，因为我们两个买的不太一样。
嗯，
那亲爱的，你买的是兔子背着一个小植物，对吧？
哎，对，我买的是一个，应该是用稻草嘛之类的东西，
嗯，
做成的一个小兔子的形象，
嗯，
然后它背上有背一盆黄色的小花。
没错，然后我的是一个兔兔它推的那个手拉车，然后上面也是一盆黄色的小花，但我的不是稻草做，我的兔子应该就是一般的陶瓷。
嗯，我看到，对，我觉得陶瓷会好一点，因为我现在发现就是我用稻草做的这个兔子它掉毛掉的实在是太厉害了，
这个兔子会掉毛，
真的
很像跟养真的兔子一样，你要去帮它刷毛。
没错，我很怕它过了几天还没到复活节就从现在的大小萎缩成现在大小的三分之一。
秃头兔子就跑出来了，
真的，哎，
太可爱了。
嗯，好，那除了这个兔子的植物之外，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兔子做成兔子形状的巧克力。
嗯，对，没有错，但是其实我自己个人是不推荐，就是它可以就摆着当装饰，但我不推荐你去吃，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甜的那种牛奶巧克力。
哦，对，真的，
对，
我必须要说，就是亲爱的，你知道吗？就德国，首先他们很喜欢吃巧克力，
嗯，对，
对巧克力有一种特殊的爱。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你发现没有，他们很多不管是复活节的兔子还是其他的什么东西，他们很喜欢把这种巧克力做成各种形象，就比如说像兔子，
哦，对，或是圣诞老公公，
对，圣诞老公公，或者是之前我过生日的时候啊，我团队的我的孩子们，我的同事，对，他们有送给我一个，就是一个Superwoman。
哦，oh, Superwoman，
对，Superwoman 就是做成 Superwoman 整个形象的一个巧克力。其实我当然是很感动啦，就是我的孩子们他们可以想到我，然后给我送这个，然后我也很开心，他们觉得我是他们的 Superwoman。嗯，但是你知道，就是拿到这种东西，你怎么吃啊？
不好说，你要从哪里下手？你要先吃掉 Superwoman 的头吗？还是先吃掉他的手？
啊，没错，还是脚？就是感觉什么地方好像吃下去咬一口都不太对劲。
哎，就只能放在那里了。
没错，然后我就想说，就像你说的嘛，我就把它放在我的这个架子上面，当做一个装饰品。但是后来因为就天气比较热，嗯，或者是家里面的那个暖气有开，然后它就化掉了。
它是在塑胶袋里面化掉
的吗？对，它在塑胶袋里面，就是你看到那个 Superwoman 的头已经化得来，完全就是就变成面目全非，就整个已经毁容的状态，但是还有一双腿在那里站着。
哦，有点尴尬，那这个时候就算了呗。
对，
谢谢大家的好意，但至少它现在化掉，你也不知道你在吃它的头还是脚，这时候就可以吃。
嗯，的确是，但是这真的就是一个让我觉得比较尴尬的一个德国甜食，就是把巧克力做成各种其实做的很精致的这种形象，但是真的吃起来太不实用了。
对，它真的吃起来很不实用。我刚刚想到那个味道比较像是那种健达出奇蛋，亲爱你有吃过吗？
嗯，
就台湾小朋友我们那时候小时候很爱吃的一个零食，它就是超级甜的，甜到不行的牛奶巧克力。
哦，
就是跟那个甜度是有，所以如果你在减肥的人啊，不要吃哦，
真的千万别吃，因为你吃下去真的会腻死的。
对，整个腻在那个巧克力浓浆里面。 没错。那亲爱的你的呢？
我的话我昨天也有去超市，然后有拍一些照片想要分享给大家。首先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因为德国，亲爱的，像你知道，你在这里也生活了两年多，就是在家里的话，我们还是会进行垃圾分类。
没错。
那其实德国，我必须要说它的这个垃圾分类，其实如果你要说分得太细，就什么小的东西都分别扔到某一个垃圾桶，其实也没有。它就是有几个大块会分得比较清楚一点。那其中一项呢，就是关于这种有机生物垃圾，也就是说应该是我们所谓的这种厨余吧。
对，就是厨余。但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是我到这边才学到，这边的蛋壳算是厨余哦。
对，就是可能跟厨余比起来更像是这种有机生物垃圾，我觉得这样的描述可能会更准确一点。
哎，对，有机，对，你这样描述是很好，对，有机生物垃圾。
然
后你亲爱的，你买什么？买它装它的袋袋吗？
没错，亲爱的，你太懂我了。就是你知道我们去扔垃圾的时候有一个单独的，通常是一个容积稍微小一点，就跟其他的垃圾桶比起来容积稍微小一点，然后一般是那个深棕色颜色的一个垃圾桶。
对对对
对，然后这个垃圾桶呢，就是专门让你去扔一些生物垃圾的，就比如说像蛋壳啊，比如说像用过的茶叶包啊，或者是这种、
啊、香蕉皮啊，
香蕉皮、蔬菜果皮啊这种东西，包括吃剩的骨头啊等等之类的，反正就是跟生物垃圾有关的。然后你知道，就是每次去扔的时候，你在家里，你这些东西肯定也会先装在一个塑料袋里。
对。因为怕臭嘛，就想要把它包起来。
没错，然后你知道就是会拿着这个袋子下去扔。那我以前不知道有这个生物垃圾的垃圾袋存在之前呢，我就会把它先扔在普通的垃圾袋里。但是这样的话，你每次去扔，因为普通的垃圾袋就是难降解或者是不可降解的塑料袋，所以你先得把里面的生物垃圾先单独的倒进那个生物垃圾的垃圾桶里，然后再额外的把这个塑料袋放在扔塑料的这个垃圾桶里面，我就会觉得有一点麻烦。
对，而且你还要打开再倒，对，我也觉得挺麻烦的。
没错，所以后来呢，我就养成了习惯，就去德国超市买一般情况下是绿色的这种叫做生物垃圾的垃圾袋。
它就是那种可分解的。
对，它是标榜的是可降解的垃圾袋，但是呢，我之前有搜寻一下，就是在我们做这期节目之前，我去搜寻了一下，就是对这个生物垃圾袋其实目前还是有一些争议。就是虽然说它是标榜是可以降解或者是比较容易降解的塑料做成的垃圾袋，但毕竟它的本质还是塑料，所以其实对我们的这个环境可能还是会造成一些影响。那我看到这个之后呢，我可能想说我今后可能会考虑转用纸袋呀之类的去装生物垃圾，但是呢必须要说到目前为止我用这个生物垃圾袋还用的蛮多，它就基本上通常情况下都是绿色的，然后摸起来它是那种很软很绵的塑料，就跟普通的比较硬质的这种塑料手感上有很大的区别，就你摸摸它真的是非常的软。
对，就很感觉很容易破那种感觉吗？
其实不是哦，亲爱的，因为它的韧性很好，它其实很难破。
okay.
对，就是你去扯它其实比一般的塑料袋更难破，但它摸起来其实都有一点像布，你知道吗？
哦，那我可能很需要去买一下，因为我还没有用过那个可降解可分解的塑料袋。
对，就是它是绿色，然后摸起来真的很软，就手感其实蛮好的，你感觉得出来它里面的这个材料跟普通的塑料会有一点不一样，可能这个就是之所以厂家说比较容易降解或者是可降解的原因吧。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今天刚好看到了这个消息，就说可能它这个也不是说完全就对我们的这个环境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我以后也会考虑一下用其他的方式啦。
对，就是对于环保地球这部分我们就人人有责，我们想用我们的方法然后去保护我们的地球，希望可以生活的久一点。
没错，那这是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因为就是我曾经觉得对我来说蛮实用的一个垃圾袋，因为它就可以直接扔到那个垃圾桶里，不用再分一次。对， 然后除了这个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之前也有跟亲爱的提到一个非常奇葩，我个人觉得听名字就够恶心的一个饮料。
对，我相信可能有听我们前几期的观众应该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我绝对是不会尝试的。
真的，那我现在就来跟大家揭晓这到底是什么样的饮料。
当当当
当当当，首先跟大家描述一下，你去超市买的时候，这个饮料应该是全德国只有唯一一个厂家，唯一一个公司在生产这个饮料。
天哪，这个公司有没有赚钱？我都为他担心。
真的，我想说这个公司怎么能够生存到现在，怎么能够
没怎么能够，就他有小众市场，很多人很爱喝哦，可能
有可能呢。我像马哥哥的外婆有可能是属于这种人。
哎，有可能。但是我有个好奇，他这种饮料通常会在哪一个区啊？因为他不太像在饮料区。
哎，就在饮料区哦，亲爱的。
他在汽水的旁边吗？
如果是德累斯顿我经常去逛的 Kaufland 的话，应该是在那一大片的饮料区，但是是比较隐秘的角落，就是你需要去找一找，它不会摆在像可乐啊或者橙汁那么显眼的地方，差不多就是在离仓库比较近的某一个角落里面。
他连在市场上面的位置也这么的可怜，
真的
太难找了吧。
没错，然后呢，关键是这个饮料非常的大瓶，我觉得它的那个高度应该是每一瓶至少有 1.5 到2升吧。
哇塞，我才不要了，你说小小尝试买个300ml就算，一次要买到 1.5 升哦。
没错，然后是一个玻璃瓶装的，里面的这个液体的颜色是有一点点黄色透明液体。
不行，从外表我就下不了手，它也不是雷蒙啊。
对，然后可能底部还会有一些沉淀物。
哦，我不要我不要，很像大蒜汁之类的物。
哎，很近了哟，亲爱的，你说的这个其实离他真正的身份已经不远了。
哦天哪。
他呢就是传说中的面包汁。
哦天哪，这个真的是比面包虫，哦，这面包虫跟面包汁我都是不会尝试的。
不是，我想说为什么要把好好的面包做成汁哈？
对呀，它的营养价值在哪里呢？
好的，我现在呢，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我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发现了，然后当时我看到这样东西的时候就非常不解的盯着马哥哥看，然后问他说这什么鬼，
你们德国人为什么吃这个？
对，然后他就说你不要问我，因为我也很想说这是什么鬼。
那可能要问马哥哥的奶奶，去问他外婆。
真的，然后呢这个东西因为它的确很奇葩，然后我呢又怕给大家传播一些不正确的信息，所以呢，我也做了一些调查，看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嗯，真棒真棒。
那我现在呢就跟大家简短的念一下这个面包汁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它是怎么样制作而成的。
OK， 所以面包汁是啥嘞？
好的，面包汁是由德国有机酸面团面包，这里面有可能是小麦、黑麦、燕麦、天然酵母和盐。那这个面包汁呢就是由这个有机酸面面包团发酵而成的非酒精健康饮品。
嗯嗯，好哦，好。
据说面包汁的价值在于含有丰富天然的活性乳酸菌和酵素。
嗯哼，
除此之后，面包汁更含有宝贵的维生素、矿物质和氨基酸。
听起来越来越健康了哟。
也越来越难吃了哟。然后这个面包汁是怎么样制成的呢？首先将有机小麦、黑麦、燕麦、天然酵母、盐和水制成有机酸面团面包，然后自然发酵。
嗯，所以它那个汁是它自然发酵完出来的那个汁吗？
诶，没错。首先我们现在这一步是制作那个酸面团嘛，然后呢将已完成发酵的酸面团面包放进烤箱内烘焙，到这一步都是正常的制作面包的过程。
没错，
然后下面恶心的就开始了哟。
嗯哼，
烘焙完成的人家好好的酸面包
不吃。
对，不吃，我反而加水，然后放在大型的窖塔内发酵6至8个月。
哇哦，跟我们就是酿酒一样的。
对的，而且据说这个是专利发酵技术哦。
哦 ，OK，
好的。当发酵完成后，因为你加了水嘛，然后它又进行了发酵，想象的都很不想
吃。那个味道我觉得应该蛮冲鼻的。
对，面包汁产生了宝贵和独特的活性乳酸菌和酵素，经过简单的过滤后就可以直接装瓶了。
嗯 ，OK， 所以它简单的过滤，所以还是会有一些小残渣，但这样就可以装瓶了。
对呀、啊，其实我自己能够想象的就是人家好好的面包，你把它加水，那肯定面包就会有一点点分解，有一点点融化，
就软掉了，就你像把面包去沾浓汤的道理是一样。
对，没错，你就是想吃个泡面包吧，你就明说呗，你想吃泡面包。
但觉得不好消化，所以干脆把它变成汁，直接用喝的。
真的。然后这个东西呢，据说就是一个面包师傅，他当时呢是受了从苏联回来的一些应该是在苏联生活过的德国人，包括一些苏联人，他们对当地的一些发酵技术的一些分享，包括他们对储藏食物他们所用的一些方法的分享，然后他自己呢这个面包师傅就受到了启发，就说哎，我可不可以用同样的方式也对我的面包进行这样的操作呢，然后就由此而来就发明了这个面包纸。
OK， 那马哥哥有喝过吗？
哎，没有。
Okay， 好，我本来想说如果他喝过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它到底是什么味道，因为它有发酵嘛，有所谓的酵母菌那些东西，
嗯，
所以是有面包味的养乐多吗？
亲爱的，
有麦味的。
你不要把它想得太好。养乐多
无糖
你在污蔑的养乐多吧。
我这边的养乐多很贵耶，超市有。看这边养乐多真的超贵，我好怀念台湾一瓶才8块那种便当店会卖的养乐多。
真的，据说呢，它的口感有一点介于，亲爱的，你吃过德国酸菜吗？
有吃过。
对，你把酸菜也想象成酸菜汁。
好哦，然后
在这里先跟大家 PS 一下，就是德国的确超市也有卖酸菜汁的。
嗯，有，但是我会去买酸菜来做。其实亲爱的这边帮大家，就是我室友教我的，这边德国的酸菜啊，你拿去煮成汤，其实是跟酸菜白肉锅的味道很像。
哦 ，OK，
我都是拿这个，然后去煮排骨啊或什么之类，它就有一个汤品，然后你也可以加一点海鲜，像可以加一些蛤蜊啊或是什么之类的，就是贝类的东西，然后去煮，其实它的味道还蛮好喝的。不是酸菜汁啦，就单纯的酸菜的话，
对，单纯的酸菜然后做菜用。
对，做菜用，但酸菜汁我也不想喝，跟面包汁一样。
这个酸菜汁呢它通常放的位置就在面包汁旁边。
哦，好险，难怪我都没看到它呢，也不见为净。我只看到一包酸菜呢。
真的，然后跟他们站在一起的还有红菜汁哦。
哦，红菜汁是那个哪一种红菜汁，是深紫色的那个吗？
哎，对对对，就是深紫色或者是深红色的那种菜，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到底是哪个凶手一定要把它好好的菜做成汁呢？
就是他可能不想咬吧，他可能就牙齿觉得咬了就嘴巴也会酸，所以他宁愿用喝的比较快。
也有可能，其实可能跟这个跟我们为什么要把水果做成果汁是同样的道理吧。
对，我今天早上就喝了一杯果汁呢。嘴巴不想咬。
真的，没错。然后呢就说这个面包汁的味道是介于酸菜汁和果醋之间的这种味道，就会酸酸的酸酸的，然后带一些谷物的味道。
OK， 因为它发酵吧，所以酸酸，然后麦啊小麦那些的谷物味道也是合理。
没错，
这两个到底搭不搭啊？不然我们下一次去找你玩的时候，剪刀石头布输了要把乐喝完。
哦，不要，亲爱的，你知道就是我其实真的很想为我们的听众尝试一下，但是你知道那一买就一大瓶，我
真的，
我是真的觉得如果它真的有那么想象的那么难喝的话，那这1.5升我要来怎么办？
就有一点难，因为你要入菜也不行，你要当果汁喝也喝不下去。
对呀、啊，
对，不然就跟马哥哥说这是超级健康的东西，叫他每天喝一杯，有助身体健康，肠胃蠕动。
真的，你知道就是如果你去查这个面包汁，不管是德国的网页，甚至包括有一些海外代购或者是国内的网站，好像都可以买到这个德国牌子的面包汁，上面对这个面包汁的功效那真的是催我必须要说，就写的感觉好像是某一种神药一样，就是百病都可以治。
哦，这个真的是，嗯，那不然这样子好了，如果观众喝过的话，跟我们讲一下，如果在国内卖这么好的话。
真的，我就说德国的确有一些东西，你知道 made in Germany， 就是质量还不错，
嗯，
然后大家也可以推荐一下，
嗯，
但是也不是说哪样东西来自德国的都是好的，他们真的也有很多乱七八糟的鬼。
哎，对，像这个就是其中一个。
嗯，但我不知道就是这个面包汁喝起来真的是怎么样的，或许还能接受，或是那这个我们就没有什么发言权了。然后包括它健不健康这个东西，我只是知道就我目前所查到的资料，虽然说一些购物网站上面对这个东西吹嘘的很厉害，说它有各种各样的功效，但是呢实际上它的真正的医疗的效用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科学依据能够完全证明。
嗯，所以我们大家要健康的话就是多喝水，早睡早起，保持身体愉悦，不要有压力太大，这样就可以了。
嗯，真的。
对，营养均衡就好了，我们就去吃酸面包团做出来的面包即可。
嗯，没错，
面包汁。那说到这个，我们上次也有讲嘛，就他们超爱自己做面包的啊，
嗯，
然后包含这个酸面团也是那种老面这种东西，在超市其实你也可以很常见看到他们有卖很多的那种塔皮，就是如果你要自己做一些甜点类的，就那种酥皮的东西，或者是你要自己做披萨，它那个下面其实都有帮你擀好的面皮，
嗯，
你可以直接买就可以了。
对，说到这个，亲爱的，我昨天还跟马哥哥吃了自己做的披萨。
哦，那你们这个皮是自己擀的没，还是去买？
就像你说的，我们是去超市买那种，就是你知道超市有，不在冷冻区、不在冷藏区的那种擀好的面皮嘛。
嗯哼，
然后在冷藏区也有那种就专门有冰冻过的那种面皮，然后我们一般情况下就是去冷藏区买这种面皮，嗯，然后你买回去之后它是装在一个罐子里面，通常，
嗯嗯，
对
对对对，
没错，然后你把它拿出来之后就放在自己烤箱的那个放进去烤的那个铁板上面，然后把它铺开，
嗯，
它就是自己就是一个长方形的样子，
嗯，OK，
对，然后那个面其实感觉我觉得质感还蛮好的，然后你去闻它，在烤之前它就有那种有一点酸酸的面团的香气，嗯，然后在上面我们就会铺上自己做的番茄酱汁，包括一些薄的一些牛肉片啊，或者是奶酪啊，然后番茄啊之类的，就是你自己想要去吃什么披萨的口味，然后就放上去，然后放到烤箱里去烤，大概烤个15到20分钟就好了，我是觉得口感还蛮好的。
哦，这样蛮好的。那它那个皮它这样出来，就是你可以看你要自己要吃薄皮还是厚的，
嗯，
你就可能再叠一层什么都可以，所以这样其实超方便，就如果你不想要吃市售的披萨，你也可以自己去买这个皮然后自己做。
嗯，真的，其实我觉得蛮好的，就是如果你想要吃薄皮一点的话，你可以自己再把它擀一擀，用那个擀面杖再把它擀得薄一点，然后中间可以 切一刀，然后作为两次的这个用量，或者是如果你觉得你喜欢吃厚皮的话，你就将就那一盒拿出来，然后就做一个披萨，像我们一般做的话就做一个披萨，然后上面的话你就可以自己放一些新鲜食材，我觉得这个要比你直接去冷冻区买那种做好的披萨要好一些。
嗯，对，但是呢我个人是有个目标啦，我跟李阳先生有个目标，就是爱吃披萨的人现在先不要电一下我或什么之类，就是我很爱吃加就是那个夏威夷披萨，有加凤梨罐头的那个大家先不要骂我，但我个人的口味我就很爱这样，好不好，不要骂我哟。所以呢我们就有个目标，我们就去把市售在德国其实市售的冷冻披萨也有这个口味，每一家都有出，
嗯，对，
然后我们就去把那，我们就先去把那全部吃完，看哪一家比较好吃。
李阳先生也对这个夏威夷口味的披萨感兴趣吗？还是你逼他的？
应该是我喜欢吃，
让他被迫。
欸，对，通常他对我很好，他就是我要吃什么他都会说好，所以他不能够拒绝我。
可以可以，这个被调教的很好。
没错， come on， 夏威夷披萨真的是大家也可以，就跟就是面包这种不敢尝试但也想要尝试看看也 OK 啊，就甜甜的这样，就是有咸甜咸甜的感觉，我觉得挺不赖的。
其实说老实话，就是我自己是觉得夏威夷口味的披萨虽然听起来有一点奇葩，但是我自己是可以接受的。然后我以前在成都的时候，我有些时候也有点，只不过到德国来了之后就没有点的太多，但是我知道那个口感，所以我觉得其实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马哥哥呢就是知道
拒绝。
哎，对，
哎，没关系，我们就吃，就是你们做好那个番茄酱糊啊，然后放一点奶酪，那种mozzarella 或者什么之类的，这样就可以了。蛮好的，
买出买出。
刚刚讲到面包汁，那个是比较不好吃的，但有一个是你很爱，然后我没有很喜欢的，叫做米布丁。
米布丁，对，我喜欢吃。它就是现在的怎么描述呢？它其实是布丁，对吧？
它其实也不是，因为像在台湾我们布丁的口感就是要像那种统一大布丁，黄色然后下面有黑糖的那个底的，对，我们通常对布丁的想法是这种想法。但这个米布丁吃起来它很像奶酪，然后有颗粒的奶酪还有果酱。
对，没错，它是就是你咬下去它不会是那种质地非常的软绵然后就瞬间在你的舌尖上融化的这种口感，而是你可以抿到它的颗粒。
哎，对，其实你不觉得这样还要咬很麻烦吗？我就是个懒惰人，我就是想要吃平滑的布丁。
我应该是算两种都爱，就是那种很典型的经典款的布丁，很软绵绵的那种我喜欢，然后这个米布丁其实我觉得也有也别有一番滋味，有一点像有一点粗粮的感觉吗？
有可以这么说，但是就我就不爱那种咬下去的那个还有颗粒的口感。那你都喜欢吃哪一种口味的？我那天就看到有樱桃的。
哦 OK， 我喜欢吃原味的，就什么都不要加。
哦什么都不要加。OK，
对，没错。不过提到米布丁，亲爱的，你有吃过他们的这个叫做 Milchreis 牛奶米吗？
对啊，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米布丁
啊。原来我们说的是同一种东西。
啊，对，同一种。
因为你知道就是就是有一种东西我刚才其实一直描述的叫做 Kiesbudding。
Kiesbudding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Kiesbudding 就是你知道它名字里面就有 pudding， 就有布丁的这个词汇，然后 Kies 就是会里面感觉到它的颗粒感。结果你说的是 Milchreis，就是牛奶米。
我说的是米，对，因为这个我真的我吃的，但我就是可以吃，但不会去特别选择它。
OK， 那这个再跟大家解释一下，我觉得这个亲爱的，我觉得它应该其实不算是布丁吧。
可是它就是有，对，它应该不算是布丁，但对我来讲，我可能把它放在布丁类别，就是什么布丁啊、奶酪啦，什么布雷啊那一类的东西，我都会把它放在同一类的甜品区。对我来讲
，OK， 因为其实说老实话，你把那个盒子，就是这种东西，就像你说的，一般会在奶酪区或者是布丁区被看到。
对，
然后它基本上呢，就是会装在一个塑料的盒子里面。然后上面有一层锡纸，你把锡纸给掀开之后，其实里面的内容就是米。
对，就是跟你吃优格的包装是一样，然后打开来只是内容物不同。
哎，对，没错，是优格的包装，然后打开之后实际上是煮好的米饭。但是呢，这个米饭它不是说像我们平常吃饭是干饭的那种样子，它的质地有一点像稀饭，但是呢，它的这个米的粘稠度会更高一些，所以德语把它叫做 Milchreis， Milch 就是牛奶的意思，牛奶米，因为它里面会，比较粘稠一些，其实跟糯米的质感有一点点像。然后
对，
哎，对吧，它会是在一个比较稀的一个状态，不是特别干，然后这个时候呢就会加一些自己喜欢的口味，比如说草莓味的，比如说樱桃味的，比如说冬天一般比较多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Cimt， 肉桂味道的，
肉桂，对，肉桂，
没错，这个就是也算是一个特色吧，就是这个牛奶米布丁。
对，我觉得这个是个特色，但如果要比起吃这个牛奶米布丁的话，我可能会比较想去吃那个芒果椰奶糯米饭，爱吃的甜点，那个粘稠度跟它配的料我觉得 OK， 但这个 New Spice 我就不行。
嗯，的确的确，这边的话我一般就会，就是它会有两个东西就都叫 New Spice， 一个就是这个牛奶米布丁，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真的是在卖大米的地方，它除了那种比较、就是米比较长一些的这种吃起来质地会干一些的这种米之外，还有一种也叫 Milchice， 就是牛奶米，然后它呢基本上就是在普通的米和糯米之间，介于这两者之间，会粘稠一点，然后我自己煮饭的时候我喜欢买这种米。
对，我觉得这我还蛮推荐，因为它就像你讲，它就是像如果你不喜欢吃泰国米，就那种会有那什么亚斯米还是什么那种比较长形的泰国米，它煮起来比较硬一点，但其实我们还蛮多台湾的人还蛮喜欢吃这种米的牛奶米、因为它煮起来就会比较像，它没有日本米这么贵，但它可以类似于日本米那种比较软一点点，然后会比较粘稠一点的口感、
的确是的确是，但是我必须要说，就是你在德国目前能够买到的米最大的缺点就是它真的没有什么米香。
哎，对，它就只是个米，你不会闻到它的香气，就是你吃下去你知道这是饭，
没错，你就知道哦，这是可以用来充饥的，你知道吗，你煮好了那一锅之后你就知道这是饭，但是就不会有那种你知道国内有些米真的很香，就在煮的时候从那个电饭煲里面发出来的味道就是哇、好香的米，
就是哦你在煮饭。对，这边不会，
对，
就不要对它有那么多期待，
没错，它就是非常中性的味道。
没错，但是如果你想要吃日本米的话，德超我比较没有看过日本米，比较多都还是要在亚超买。说到这个，我本来昨天也想要去亚超，然后也想要跟观众分享亚超有没有什么就是必买东西，但没有办法，因为它排的实在太长了，我放弃，不想排队。
可以理解，毕竟你们昨天在超市本身就已经待了五个小时。
真的，你就看到很像小朋友，三岁小孩看到什么就哦，这边竟然有卖电视，赶快拍，这样很像乡巴佬。
真的，那我这边在我的清单上面我还有两样东西想要跟大家分享。
好嘞好嘞，
一个呢就是亲爱的你应该还没有尝试过，就是我自己人生的最爱，你知道文子哥就是一个非常对甜食和对一些 snack 对一些零食不感兴趣的人，但是这样东西真的是我的心头肉，是我心中最爱的东西，我可以放弃所有的甜点和这个零食，但是这一样我不法放弃，就是我的醋味薯片。
醋味薯片，噔噔噔，
我真的超爱，你知道就是我和马哥跟我们俩结缘就是因为醋味薯片结缘，
是因为醋味。我喜欢这个恋爱，下次我们下期分享恋爱故事，结缘的什么东西原来是醋味薯片。
真的，先跟大家透露一个情节，就是我们俩第一次约会在马哥哥的家里，就是我们两个人在沙发上面躺着，就是 整个情节就很你知道很奇葩，
沙发马铃薯
很诡异，就是他的那个沙发是那种长沙发嘛，然后我们两个人就躺在那沙发上面，然后看鬼片，看的是咒怨。
第一次约会就看鬼片，然后躺在沙发上。
对，就是躺在沙发上面看咒怨，然后边看边吃醋味薯片。
天哪，哦，我是不敢看鬼片啊，那我觉得如果有男生要跟我第一次约会带我去看鬼片，我一定就是散人。扣分。
真的没错，然后后来我就是因为觉得，就你知道我自己其实蛮喜欢看鬼片的，但是我不敢一个人看，所以我看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人在，然后他刚好就满足了我看鬼片的欲望，然后又在我旁边，然后呢我就真的是被他拿出来的那个醋味薯片给吸引到，就是可能说我可能当时自己对他还没有感情多深，但是一旦他把那个醋味薯片拿出来，我吃了一片之后就觉得哇天哪，我太爱这个味道了，连带这个人我都喜欢上。
这有点太夸张。醋味薯片其实我有试过，它还蛮酷的，因为它在德超买得到那种醋味薯片通常还会加一点就有盐然后跟醋一起的。
没错，它一般是海盐加醋 sea salt and vinegar。
Yes、嗯、然后呢这个东西就你吃下去你第一口其实你先尝到不是醋味，我自己觉得是会先咸的先进来、
欸、对，
然后你咬一咬之后那个醋味就会突然从喉咙那边这样往上冲，就呜它这个醋有酸哦，
真的、
就是、咸酸咸酸的冲击感，
真的现在的你描述的太贴切了。其实它真的是很重口味的薯片，因为它其实盐分很重我觉得，然后酸味也很浓。
对，没有错，但它就是那种就是如果你爱上你就会停不下来，就它的味道真的还蛮特别，很有趣的味道。
嗯，我知道这个东西就是不是特别多的德国人都喜欢，但是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吃酸的，我从小就很喜欢吃酸的，然后我第一次吃到那个薯片你知道就是感觉发现了新大陆你知道吗，就是感觉哇天哪，我这辈子零食的生活都白过了
怎么这个时候才遇到它太可惜了
真的。而且因为这样东这个醋味薯片其实是从英国传过来的嘛、然后我觉得在英国就是大多数很多人也不是说大多数人，就至少比德国多的人喜欢这个醋味薯片，然后他们呢、就会根据薯片它有不同的质地，有些薯片就很薄，像乐事的它是属于那种比较轻薄类的薯片、
对，而且乐事都骗人，都是空气，他不管在哪一个国家都这样骗人不行乐事
没错。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手工炒制的薯片，然后它的那个质地就会稍微厚一点，然后你咬下去的时候会费劲一些，因为它的那个薯片的质地会比、
哦、
就不像那么轻薄，但是它的质感会要更重一些、
okay。
然后一般呢像之前就是我还在上学的时候嘛，就每一次考试顺利通过、我们就会买一袋这种比较质地比较厚重的，因为它价格也稍微贵一些，就会买，
对，通常这会比较高、
哎、对，就会买这种薯片作为庆贺。
如呼，原来你们是买这个，我都去买真奶因为这边手摇领太少，我跟我同学都会跟我朋友都考完了太开心了，或者是一个大报告结束走买真奶去
哎，其实亲爱的你可以尝试一下真奶配薯片，配醋味薯片、哦、
我觉得我可以试试，但我还是比较想要鸡排配珍珠奶茶经典中的经典
真的哎，不过提到这个薯片你让我想到就是除了这个醋味薯片之外我应该是在两年之前，我和我的好姐妹就小谭豆花帮我们一起去新加坡玩对，然后在新加坡，从新加坡回成都的樟宜机场嘛，在那边，然后我就发现一家店、
okay。
据说是卖全世界松露味道最重的薯片
哦，那你有没有赶快买一下？
当然有啊，哦，因为我自己非常喜欢吃松露，就是曾经我第一次吃松露的时候我不是特别感冒，因为我觉得味道太浓了，但是后来有一次是在意大利、
okay。
对，在意大利我有点一盘那个松露意面，我当时真的是被那个味道就是又一次发现新大陆了，
原来可以这么好吃就它可能弄的味道就是没有那么的浓烈，你可能就可以接受
可能吧，或者是我觉得可能我的味蕾是不是要先适应一下松露的味道，毕竟它的味道会比较、
啊、
你知道会有一点特殊嘛，
对，
然后一旦习惯之后就会爱上它
哦。所以那个薯片你买了几包回去囤货
因为那个薯片你知道超级贵而且一个卖薯片的店感觉就像 Apple Store 一样就是那种
它是薯片中的那个爱马仕之类的，
哎，没错没错，就是那种感觉，
对对对，
包括那个店员因为是两个美女在那里卖，就是那种哎，你就卖个薯片而已用不用这样啊，感觉就像卖了个什么一样
超高级的东西
真的。然后那个薯片袋子我还记得是纯黑色的，然后镶了一些金边
哦，它连外表都这么的注重，
对没错，
名牌啊，
对。然后后来我当时还舍不得吃那个薯片，我又把那个薯片从新加坡买回来之后然后一直放在我的行李箱里，一直回到德国之后我才把这包薯片和马哥哥一起吃。然后必须要说的是那个松露味道重的来那个我们家客厅基本上的一个星期闻起来就松露味道
你说从外包装这样砰打开来然后就哗整个松露味全散在你们家了
真的真的就是我觉得很好吃，但是呢就还蛮就吃多了会有一点腻
嗯，就跟那个在台湾，我们就是我跟我爸很喜欢吃秋刀鱼一样。吃秋刀鱼的各位观众，千万不要在家里吃，那味道之重，吃完赶快丢了，去外面吃比较好。你今天吃秋刀鱼到礼拜五，你还觉得哦，我们家又煮秋刀鱼了吗？
原来，哎，亲爱的，那秋刀鱼在台湾是不是初恋的滋味？
初恋，不算吧，我觉得应该讲说。哦，这可以讲一个恋爱故事，就我爸跟我妈的恋爱故事，
就因为
稍微
秋刀
出
鱼
卖一
嘛。
下他们，是因为吃，对，跟鱼有关，就是因为吃鱼，因为我妈以前不太会吃鱼，尤其是像秋刀鱼这么多刺的这种，对，然后我爸教她吃鱼，因为我们家海边长大的嘛，我的阿公是捕鱼的，然后我妈就觉得，呜，好帅哦，这个男生可以把鱼吃得这么的干净，就连那个鱼头前面呐，然后还有肚子那边呐，都可以吃得干干净净，然后我妈就觉得，这个男人不错，有加分。
你觉不觉得情侣之间互相吸引的点，有些时候都好奇怪耶？
就很怪，很多人想说，不是被外表吸引，是因为他吃鱼吃得很帅，
对，
或是什么他抽烟的那个手势很帅，或是他跟我一样喜欢吃醋味洋芋片，这种
没
都会被
错，
吸引。
对，就 是，
太好笑了。
人的感情真让人摸不透，
没错，我们就是个摸不透的生物啊。
真的，没错。
OK，亲爱的，那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哎，最后一个也是我的薪水推荐。
OK。
哎，它其实是果汁，但是呢，这个果汁的确是在很多超市德国都买不到。我目前在德累斯顿，仅仅在 Karstadt，就 Karstadt 是德国一个比较知名的历史算蛮悠久的一个百货商场。对，
绿色招牌的那个吗？
蓝色，深
哦，
蓝
蓝
色，
色
对。
哦，深蓝色啊，OK。
啊，不过亲爱的，你是对的，因为 Karstadt 现在破产了，它和那
啊，
个 它和绿色的那家百货公司合并了，的确，它现在也变
哎，
成绿色了。
难怪我对他印象是绿色。OK，
对，
然后在里面买到什么？
没错，就是它会跟我们国内和台湾的很多百货超市一样，就是上面是卖一些衣服啊、家电，巴拉巴拉乱七八糟的，然后它的负一楼就是超市。
就跟台湾那种 Jason Market 比较贵的超市一样，都会在百货的下面。
哎，对对对，没错，就会卖一些，像国内的话，这种超市就会卖一些进口产品啊，然后稍微价格高一点的这种东西。
没错。
对，然后 Karstadt 下面那家超市也是一样的。我目前只在德累斯顿的这家超市里面有发现这个果汁，因为对这个果汁，它其实跟普通的果汁一样，就是它有苹果汁，它有蜜桃汁，然后它有梨子汁、葡萄汁等等，就各种味道。但是它的特色是，它运用的这个水果是来自于德语叫做 Streuobstwiesen。
Streuobstwiese 不知道是什么，来自哪里？
对，就是 Streuobstwiese，实际上是德国农业的一个示范项目，就是他们现在在很多德国的城市都在推广。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算是叫做遵循自然规则的一个果园。
哦，所以遵循自然规则是他们不撒农药吗？还是
对对，农药和运用的这些化肥有限制。那除
啊？
此之外的话，就是不会限制你果园非要种苹果树，或者是非要种梨树，而是任由它自然的发展。你想长梨树就长梨树，你想长苹果树就长苹果树。所以它这种果园一般都有很多混合的水果。
哦，这样子感觉就会是好喝的
而且它是采用的，比如说像苹果汁嘛，它
啊。
是不是树上去摘那个苹果，而是等苹果自己成熟到已经树上挂不住了，它自己落下来，就掉到那下面那个草地，所以这个叫 Streuobstwiese，实际上就是散落水果的草地。
哦，可是那这样子不是那些水果都快坏了嘛？因为你知道成熟到下来就已经有点过熟的状
哎，
况。
对，的确是，就是它有些肯定就已经有太过熟了，就有一点坏掉，但是他们就会去捡一些，比如说可能只是有一点摔伤，
擦撞，
哎，对，有一点擦撞，有点摔伤啊，但是就已经就没有人工的去催熟，而是自己已经长熟了，然后就只捡这些水果来做果汁。
那这样子的果汁绝对是甜到个，就是很自然的那种甜，不会是人工甜。
对，而且他就是我自己，包括马哥哥，因为我们两个人是从来不喝酒的人，就我们两个人对葡萄酒这些 完全不感兴趣。
OK，
就是真的就我们自己的口感会觉得不好喝，我们不喜欢喝，反正这当然是每一个人口味的问题。 但是呢我们两个人就很希望像葡萄酒一样会有一个果汁商能够把果汁做到极致，就是你知道用很好的材料，或者是通过什么，你知道葡萄酒就会有年份的什么20年前、10年前的葡萄汁啊，葡萄酒啊之类的，然后我们就希望也有一个商家可以把这个果汁也推送到这样的一个高度，然后就发现在 Karstadt 可以买到这一系列的果汁，然后就当时很开心。
呜呼，那现在你有拍照吗？我下次来找一下。
可以呀、啊、可以呀、啊、我们这期的声音背后的故事就会把我们在超市的所见所闻，然后包括刚才提到的东西拍给大家看。
没错的啦，就是大家，因为我发现我必须得用照片来记录我到底吃了什么好吃的，不然我没有办法跟别人讲。我有一次跟我男朋友讲，我跟李亚先说我在法国喝到一个超级好喝的气泡水，就他那个气泡水那个气泡非常的绵密、
嗯、
一点都不呛，所以就感觉很像喝水一样超厉害。他是在一个很小的一间餐厅，然后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哦，那个老板超帅的
这是重点
哎，这是重点，老板超帅，然后他就给了我们这个气泡水、
嗯、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哦，那我们来去找，就是像一样我们就是可能去百货下面的超市看有没有机会可以找到这种比较特别的这种气泡水，跟一般的不太一样、
嗯、
他说那你有没有拍照，他长什么样、啊、我不知道、欸、品牌呢、嗯、我也不知道、欸、我只知道老板很帅
有可能这个气泡水本身没有那么绵密，只有当这个老板出现的时候才突然一下变得绵密，
就恋爱的感觉啊，就跟马哥哥一样啦，醋味薯片，就觉得哇马哥哥突然帅了100倍、啊恋爱
真的。嗯，最后呢我觉得我想跟亲爱的你分享一个马哥哥的观点，因为我自己觉得还蛮搞笑的。
好嘞好嘞，我最喜欢用马哥哥的故事来当结尾每次都会有精彩的彩蛋
就是你知道马哥哥他跟我回成都其实也回去了蛮多次，
嗯，
然后呢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去逛超市，然后他就有一个迷思，他觉得他、嗯、这件事情是他基本上见到他的德国任何一个朋友人家问起你在国内的见闻他就会提到这一点，然后我后来想想好像貌似也真的是这种情况，然后我也想问一下亲爱的看台湾是不是有同样的情况发生。
好嘞，
他就说呢他每次去国内逛超市的时候，因为他不会中文嘛，然后国内的英文其实在商标上面或者是食品的名称方面也不会说写的太多，我们基本上都还是用中文来写，
没错，
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靠阅读文字来分辨他买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呢他就想运用一个策略，就是基本上在德国大家也可以或者是其他国家吧都可以运用的一个策略，就是从包装上面的一些图样来观察、嗯、来判断这个包装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哦，有啊，这个可以，因为有时候就像这边的那种牛肉什么就上面画一个牛牛、
欸、
然后如果它是牛猪的话就有牛跟猪 mix 这样。
没错，但是呢他就发现他就跟我说哎，我觉得这一招在国内行不通，我说为什么行不通呢、
嗯、
然后他就说、嗯、因为你们国内的包装上面不管是什么东西都是明星而已啊
产品代言他都会看到那个人，
对，
然后比一个赞，然后他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没错，他说你看你们的包装全都是那种就不是透明的嘛，所以我从那个包装袋啊或者盒子上面光看上去我也看不到里面什么东西，然后我在研究它里面可能是什么的时候我就只是看到什么周杰伦啊杨丞琳啊这种，就是说这是什么东西，这里面是个人吗？
你这样会让我想到我们在看那个奔跑吧，我都会看到阿木西狂代言，好好喝哦，
真的，就是你看我卖的东西不管是牛奶啊或者是薄荷糖啊或者薯片啊或者火锅调料，就是里面它到底是什么我们不怎么看得见，但是绝对是少不了明星的脸
哎，没错，我觉得在台湾可能马哥哥可以稍微去辨识，因为我们代言的方式通常都是我们有明星没有错，但他手上会拿着那个产品。
哦、OK、
对，所以你可以看他手上拿的是那个是什么，然后可能他在奔跑，然后他拿的是安慕希，然后上面有画那个可能是葡萄口味的啦、啊、芒果口味的、啊、你去看那个水果，你就不要看人了，你会知道它是什么的。
这一点呢也是让马哥哥就是非常的不理解，他就每次都会问我，因为你知道就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你觉不觉得国内的牛奶厂商真的很爱赞助各大综艺节目？
嗯，超爱，因为就是可能牛奶啊或者这些就是优酪乳什么的就有助于我们人体健康嘛，喝了会长高啊。
嗯，但你知道就是因为我昨天在跟他看乘风破浪的姐姐，然后就也是、
哎、
应该是什么牛奶来着，反正是一款经典吧，我觉得哦应该是经典牛奶作为赞助商，然后马哥哥就说，他说你可以告诉我这个牛奶跟一个歌唱节目有什么关系吗？他说不应该是一些作为什么喉糖啊或者是音乐补习班之类的来做赞助商吗？这个跟牛奶有什么关系？
因为牛奶厂商比较有钱。
对
对啊，好，喝牛奶也可以比较力气，然后那个中气就会十足，唱歌就会好听，那我转也是转得出来的。
真的，我就觉得哎，其实我们以后可以在德国做一个实验，就是把我们国内和台湾的一些广告啊、或者是这种商品的包装去给他们看，然后去了解一下他们的想法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一点应该还蛮多碰撞的。
对，我觉得这一点会有碰撞很好，尤其是行销类的东西，你就会发现哦，其实大家比较在意的到底是什么。因为像马哥哥很直接了当就知道他在意是我要知道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嗯，
他到底是猪还是牛还是什么，我不要看明星。但其实对于我们而言，我们会觉得如果有明星代言就有一点加持，就是觉得我信这个明星，我喜欢这个明星，那他代言东西应该会是好吃的，所以我们就宁愿去看是谁代言。
没错。最后讲一个就是跟这个有关的，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越扯越远。
嗯，
但是这一点
我们要赶快卡。
对，但这一点我真的也想很想跟亲爱的和大家分享，就是我在上个星期有看一个德国的纪录片，就是我觉得有一家德国电视台也真的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能找到。我不知道亲爱的你听说过没有，就是国内有一个酸奶品牌叫做慕斯利安吗？
那个我不知道，我现在酸奶就是安慕希，想不到其他牌子。
对，嗯，如果我说错了大家纠正我，但是我记得好像名字是这个，但是至少呢这个名字的来源是来源于保加利亚的一个小村庄。这个小保加利亚的小村庄的确是以制作传统的酸奶而著名。
OK，
然后后来因为国内的这个品牌，导致竟然每年有不少的中国游客的确就跑到保加利亚去探访这个小村庄。然后呢这个小村庄为了迎接从国内来的游客，就每年会举办一个 yogurt festival。
Okay.
酸奶艺术节。
对，酸奶节。
对，酸奶文化节啊，音乐节之类的，就他们现在每年都会举办这个，就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的来自国内的游客。
嗯嗯，
然后这个纪录片呢就是拍他们去现场去采访，不管是保加利亚这个小村庄的居民，还是来这个村庄探访的中国的游客的一些想法，这个纪录片就是讲这个故事。然后里面呢他们就有采访一个从国内来的一个女游客，然后就说哎，请问你为什么要来这里，然后那位游客就对着镜头说，其实我来这里是为了他，然后他就指着那个酸奶上面的包装，就是刘昊然。然后马哥哥跟我一起在看这个纪录片，他说但是这个人明明就不在这里呀。
对啊，我刚刚想说他应该没有直接飞到那里去，不太可能，他只是在包装上而已的代言。
对啊，然后我说你看吧，这就是真爱。
他绝对是真爱。
真的，就是我觉得知道我们亚洲的包括国内啊和台湾对于娱乐圈的一些看法真的跟欧洲跟西方其实有蛮不同的态度，我觉得就这一方面两方 交流起来也会有非常多的亮点和碰撞。
没错，我们就以后我们这个行销团队就来一个跨文化团队。
真
的。然后那个整个场面就变超满，要有明星，然后也要有肉，也要有图案，什么都有。
没错，要写得很清楚里面是装了什么东西，但也不能忘记明星的照片。
哎，没有错的啦。今天实在是太好玩了这一期。好啦，那我们时间也差不多，我们今天也跟大家分享蛮多东西的。好，大家也不用紧张，我们都会把照片还有刚文字哥说我们也会有声音背后的故事，那大家就可以再看看我们之后比较文字加图片的分享，大家可能会比较清楚。
嗯，没错，谢谢 Amber，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以及我们声音背后的故事，每期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图片，因为有些东西我和 Amber 其实我们俩单纯的用语言这样描述起来可能大家没有一个直观的印象，那么通过这些图片的话就可以让大家更加进一步的了解我们德国的生活了。
好的，那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
下期再见，拜拜。